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这里是青春凉伴，我是李诺。
我是乐琪。
我是蓝冰燕。
我是刘芳。
好，今天呢又继续来到我们的共读栏目，共读的时间了。那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我们现在共读的是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忘爱》这本书。前段时间呢，我上我们的这个青春凉拌的节目留言板，看到有听众家人呢就说，哎呀，现在读这本书啊跟着有一点辛苦了。
嗯，
哎，我真的是发现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日常呢没有太多的机会去研读这样的书籍的时候呢，在这个过程里边肯定会感觉到有一些吃力，所以呢也希望能够透过我们这样子一些分享，尤其大家也可能会察觉到，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边虽说我们读出了这个书中的原文，但是有很多时候引用的例子啊，我们各自的一些在问题上的思考啊，还是以我们个人的生活处境以及我们个人在圣经当中所领受到的这个你说真理的教导或者各个方面来成为我们的一种探讨的方向。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说这个书里边的内容纯粹是一个所谓的学术性的甚至是文字层面的这种展现，它更多的还是能够在生活当中有所体现。我相信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的，尽管我们读圣经66卷书啊，非常丰富的内容，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它不能够真正的转化成我们的生活，转化成我们实际的生命的状态的话呢，那么它对我们的影响和造就我相信也是比较有限的了。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第59章的内容，这一章的内容仍然是在探讨有关天使的话题。我想这个确确实实是无法避免的，对于奥古斯丁他们所处的那个年代来说，天使的存在本身它又增加了很多基督教信仰当中神秘色彩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也再一次的透过今天的内容来思考一下，或者来看一看奥古斯丁关于天使这个话题他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今天内容我想请冰燕帮我们读出来。
第59章，天使的形体性状若何是一难题，讨论也了无意义。况且有谁能说出那些天使向人显现时的形体究竟是怎样的呢？人们不仅能看到，而且能触摸到他们，他们又如何能不通过物质的身体，而通过属灵的能力，向人们属灵的而非肉体的眼睛展现异象，或对人内在的心灵而非外在的耳朵说话呢？而且天使还驻扎在人心里，正如先知书中所写，那在我里面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作者没有写那对我说话的，而是那在我里面说话的。亦或他们如何在人的梦境中显现，通过梦境与人沟通，正如我们在福音书中读到的，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如此沟通方式似乎意味着天使并无可触之的形体，但若是如此，亚伯拉罕又如何能为天使洗脚，雅各又如何能与天使摔跤，就成了费解的难题。假如我们在讨论此类问题时能适可而止，且能避免以不知为知之的弊病，那么提出此类问题并做出猜测，可能会是对心智的有益操练。如果我们即令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也不为过，那又有什么必要对这些及其他类似的问题或给予肯定或给予否定，亦或是下确切的定义呢？
我觉得通过这一章哈，虽然奥古斯丁他的重点还是聚焦在天使这个话题上，不过呢 我想反而给我们一些其他的思考，尤其是他最后这个段落里边讲到说，对于那些我们不可知的或者说我们未知的事物，我们是否要急迫的，要非常确凿的要给他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这样子才能够证明，比如说我掌握了这个东西，或者说我能够证明我有相关的能力、相关的思考或者是其他。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一定程度上我必须要这样讲，不能解释的东西太多了，但并不意味着说这些不能解释的东西它会成为我们在信仰上面的一种阻碍。
对的，
对，而且尤其是像我们之前也多次强调的说，虽然我们看到的这些问题啊，比如说最近在讨论的关于天使这样的一个议题呢，好像看起来也是一个挺特殊的，因为就是我们也都知道啊，我们也是相信有灵界的存在，对吧？那但是呢，确实这一类的问题呢，它也不是说完全不重要，但是它绝对不是我们信仰最核心的一些问题。而我们也不断的在强调说啊，不论是我们讨论什么样类型的，就是跟我们信仰中相关的一些话题，都不能离开，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以基督为中心，以圣经教导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理性事实和认知。那我就觉得呢，确实在奥古斯丁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也看到他的对一些议题的比较平衡和一视同仁啊。
嗯，
虽然说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啊，奥古斯丁或者说很多的神学家，其实他们都也在，尤其是像大众去教导的时候，也是在不断的去提醒我们还是要回到基督为中心这个问题。但同时呢，他们也关照到了就是说大家一定会好奇的一些侧面和一些问题，包括像天使，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好奇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就像最近我们不是过了圣诞节嘛，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它可能不是直接关于天使的，就比如说是关于圣诞节这个节日本身啊，如果说我们自己仔细的去思考的话，发现说，哎，好像这个耶稣也不是在北半球的冬天出生吧？好像
是的，
好像圣诞节的这些传统啊，这些装饰啊，好像圣诞树啊，甚至是圣诞老人这个角色的存在哈、啊，其实呢，你要说跟我们就是基督教的历史或者天主教的历史上有关系呢，也是可以有关系的。就比如说他有一个叫做圣尼古拉斯这样的一个曾经天主教的圣人哈，他就是一个非常喜爱儿童，然后并且呢给他们准备礼物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人物。那就以他的这样的形象呢，然后后来以世俗化的文化就把他就做成了一个圣诞老人这样的一个，尤其针对孩子们来说的一个事情。所以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呢，当奥古斯丁来讨论关于天使这个话题，为什么我提到圣诞老人，就是因为其实在世俗的文化当中关于天使的这个想象也是非常多的，甚至没有什么太多的信仰的人哈，大家也会好像时不时说，哎呀，我相信谁谁谁是神派给我的天使啊。然后甚至在一些世俗文化里面，我们不是也会玩一些游戏哈，就是在圣诞季的时候叫什么Secret Angel， 就是秘密天使哈，就是好像这个角色总是带着善意保护怎么怎么样的。如果说我们再仔细来想一下，稍微多想一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那到底天使从真正回到信仰里面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是不是跟我们世俗传统里面所说的东西一样呢？就像我们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在圣诞节的时候，就是虽然它这个时间是从一个当时罗马帝国采取了当时所谓的异教的一个节日，可以说是一个等待太阳的一个节日，然后把太阳或者说光明这样的一个意象呢，把它与我们的基督作为一个核心的转换。当然我觉得当时是出于一个文化上和政治上的一个
考量
一个考量，对，然后把这个12月24、25号定成了就圣诞节的日子，然后呢我们来庆祝就是圣诞。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诞生的日子。所以其实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每一次在这个节日里面，我们还是需要去重申，就是我们庆祝的一定是耶稣，对吧？我们庆祝的是主，而不是世界上文化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些所谓的圣诞的元素和那些形状啊。所以为什么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比较平衡和谨慎的神学家，某种程度上也是需要带领我们去思考，就是说哦，其实很多甚至是对基督徒来说，可能我们自己也没有去好好的反省过我们 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我们是不是已经被这个文化所适配了呢？比如说关于天使，我们是不是一想到天使的时候就会想到的就是哎呀就是那个那个叫啥拉斐尔，
白白胖胖的
对典型画像里面的那种状态，白白胖胖的呀，然后长着两个小翅膀啊，头上有一个光环啊，要么就是那种很帅的啊，然后呢披荆斩棘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一章哈，59章，它特别强调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天使的形状、性状如何，我们并不知道。这是一个难题，就让我们知道，哦，原来确实是这样的哈，就是说，哦，我们所相信的，比如说圣诞节这个问题，我们所相信的神，不是因为圣诞节这个好像看起来全世界都在庆祝的节日。而是因为神本身，就包括像我们知道公元纪年，为什么今年是今年，对吧？这个时间的定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其实虽然我们已经生活在这个里面很久了，但是如果我们停下来想说，哦，对啊，它是由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来定的。所以其实我们在已经很惯性的有很多的这些图像，有很多的好像既定的这种符号或者文化认知和语言文字的时候，其实当我们重新回溯到信仰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哦，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就像今天奥古斯丁所说的，甚至是我们都不知道，对吧？甚至是我们对这类的问题，对这类奥秘的探究要有一个认识，就是，哎，第一，我不可能完全的知道，第二，我不知道这个也是一个可能某种程度上也是神的一个意志，对吧？让我们知道我们最重要最应该知道的是谁，然后于是乎我们需要在这个问题上适可而止。那这个问题为什么他又要讨论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因为也是提醒我们，就是说当我们看到类似的，比如像天使这样的一个符号，就不管是文字的图景的符号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是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的。
对对对，我觉得刘芳已经把一个问题引到了一个真的很值得我们今天思考的，就是那个符号这个概念。今天对于任何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会很容易说十字架是我们的符号，对吧？所以当我们去表达一些关于信仰的话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会引用红十字医院呢，或者说救助的团体，他们用这样的标识，那当然从文化的这个关联性上，确实跟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救恩是有一个关系可以追溯的。但是我们是否因为它有同样的文化，是否因为它有同样的标志或者符号，我们因此就说，嗯，我们是一回事儿，就是信仰跟这个东西是一回事儿。我觉得这个事儿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因为坦白讲，如果从社会、从文化、从历史，任何一个东西的发展的角度来说，设计或者创造一个符号是非常有助于某一种文化的传播的。但是这个东西它是否是福音的本质或核心，这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它一定是有两面的，对吧？就是这个利于这个传播，就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好的一些例子哈。我就举个例子，也是今年的圣诞节，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我那天其实我在平安夜的时候上班啊，然后呢，我其实心里面还有点的啊小小纠结，我就觉得哎呀，今天平安夜其实我们教会有挺多关于平安夜的崇拜的。我就说，我今天工作呀，没有机会去崇拜，还有一点小失落哈。结果呢，很巧的是，突然有一家客人，就是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三个孩子，就来我们店里吃饭。然后呢，他们一进来的时候呢，就聊了几句。突然呢，那个爸爸哈就问我说：“哎，你是不是基督徒啊？”然后我当时就愣了一下，我说：“啊。”我说为什么你会这么问，我说对啊，我是啊，为什么你会这么问呢？他说啊，因为你戴的耳环。然后我那天呢就确实是戴了一对十字架的耳环。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那天早上我出门前，我本来还想说，哎呀，今天要不要戴点有节日气氛的哈这个耳环，因为我其实还有一些是那个有红绿色配饰的，有一些什么雪橇啊这种颜色的哈，就是特别有我们印象中圣诞主题的那种颜色。但后来我出门前呢，我就在想说，哎呀，其实作为基督徒，那最核心的不就应该是基督嘛，对吧？然后就想，嗯，那我就带个十字架好了。就我确实是有这么，虽然这个思路非常非常快哈，就过去了，但是我确实是有这么想了一下。结果因为选择这个耳环，当然也我其实平时戴类似的东西也不是只有这一次哈，但是确实就那天是有只有这么一个人这么问了，甚至是后来这个客人还 我跟他多聊了几句啊，怎么怎么样，然后甚至这个客人还说，哎呀，我能不能简短的在这里为你祷告啊，什么之类的。
哦，
对，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也是非常感恩的一个经历。甚至当天晚上，就很巧的是什么呢？就我们那个教会最晚一场的，还有一场崇拜，就是平安夜的崇拜，是晚上10点。我的本来当时在想说，哎，要不要去呢？然后后来我就纠结了一下，我就觉得，嗯，哎呀，可能我下班已经来不及了，因为通常我可能10点钟才下班，经常。结果那天呢，也很特别的，就是我也因为给我的同事们，包括我老板呢，准备了一小贺卡、小礼物什么的，就给他们写了一些，就是说啊，希望你们在这个有平安喜乐的神创造了赐下平安喜乐的日子，真的能够有机会认识他之类的。很特别的呢，就是好像在这个也是因应这个节日的这种氛围哈，好像是给礼物啊怎么样。然后但是呢，那天很巧的是，我老板自己就提出来，就跟我说了一句，说，哎呀，其实不然，什么时候你真的带我去教会，带我去教会感受一下。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今天晚上咱10点有一场。然后那天也很巧的是，虽然过节还是比较忙的嘛，白天，但是后来呢，客人就没有那么晚的时候就不来了，我们就提前就把东西都收完，那天就真的是9点就下班了，完全整个店就关了，然后每个人都走了。然后当时我就还是在问问，我说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这个10点我们的崇拜什么的。然后我老板就答应了这件事情。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也是一个两面的事情，就是这个符号哈，就我刚才说的，作为基督徒的符号是十字架，对吧？好像我们可以在一些情况下可以认出彼此，或者有一次我也还听到有一个故事，就是好像朋友的朋友之间就说，哎，看到他那个车上贴了一个标识，就是像五饼二鱼的那个一个鱼，然后一个尾巴展开的那个标志，然后呢也好像哎认出了彼此哈，这样我在这个客人认出了彼此，他为我祷告。然后另外呢，就是发现，哎，好像在这个所谓的我们日常文化里面所说的，比如说一个平安喜乐这样的一个词语，跟圣诞节高度的绑定的时候，好像也成为了就是说别人了解信仰的一个入口。
嗯
嗯，所以其实也像奥古斯丁给我们的这个感觉，就是为什么他要这么绕来绕去的，经常就是左一下右一下的，到底你要说什么？就包括像 C.S. Lewis 有些时候也是这样，就我觉得可能都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是怎么可以以一个更平衡的视角去看它。就是我们在警醒和反思的同时，这个也是非常必要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在站稳真理的脚跟的时候，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去了解历史和文化中的一些特性。
是，毕竟天使这一个概念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或说在圣经里面，它出现的次数还不少。可能就是说我们作为信徒不可避免的会想到要去探讨一下这个天使是怎样一个形态，甚至是作为一个信徒，就是我自己也会想，这个天使会向我显现吗？一句话就是说，天使是服役的灵，是圣经的话，那他为上帝去服务，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他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元素。他被上帝使用，可不可以说他也参与在得救的这个大计划里面？我们有时候去想象它是有形还是无形的，这个也是合理的。但就像奥古斯丁说的，我们确实是有限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更深入的，或者说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去搞清楚这个问题。因为毕竟对我们来讲，我们人实在是太有限了。
嗯，我就感觉其实跟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所经历到的一些实际的情况还是很像的。比如说就是我这两天在看历史书，就会发现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其实每一个人所写的历史，它虽然说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呢就会因为是不同的人所写，然后是不同的种族的人的角度，这个历史就会有所变化。还是那一件事情，比如说秦始皇统一了天下，事实上确实有这么一件事情，但是呢，不同的人给这一段历史，给这一段事实所下的定义和原因，然后还有他的一些结论，还有他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就会认为秦始皇统一了天下是非常 英雄的一个壮举。然后有些人可能就会认为他给底下的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战争的后遗症，也有一些人可能会衍生的去想，就是因为秦始皇这个统一六国的这个壮举，然后致使接下来的汉朝的发展。那我觉得就是天使它确实是存在的，但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形态，然后它是什么原因存在，以及它的存在又会带来一些什么，这其实都是我们无法去考证的一件事情。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没有办法有机会去见到天使，或者说我们可能也很少有精力能够去经历到天使这样的一个存在。那对于这样的我们来说，一定要去刨根问底似的要去想天使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感觉就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也有可能会走偏，然后可能找到不对的事情，因为毕竟它还不如历史，历史都是有据可查虽然说这个原因大家都不一样，但是至少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件。那天使呢，这个就太过超出我们的认知，所以可能我们就算很厉害的学者去做研究，也很难说研究的是不是真的。所以奥古斯丁后面也说嘛，让我们可以就是适可而止的去讨论这样的问题。他也说就是讨论一下这样的问题，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心智也是一个有益的操练，就是大家一起来去分辨一下，然后来去推理一下这样的存在的一个情况。我觉得难就是难在我们很难去判定它是否是真的，即便我们能够去判断它是真的，我们也很难去想它到底是怎样运行的。就是我们可能生活当中很多事情我们都已经很难去思考它到底是怎么样了，何况我们要去思考这样更加抽象的跟这个灵性层面的东西了。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上帝的主权这件事儿。刚刚冰燕提到的那节经文说天使本就是服役的灵，那么其实我们就看到他所有的工作，甚至我们就可以这样讲，就是说用绝对的话语来说呢，这个世上的所有一切都在上帝主权的掌握之中，包括天使的作为也是一样的。那么天使的作为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从福音的视角来看，它真正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那这是最简单的一个逻辑了。所以今天无论是任何的处境底下，或者我们就将刚刚讲，包括那个乐琪也提到了说，在不同的角度对于同样一个事物一个事件解释的角度不同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面对它，我觉得就是我们常常在教会当中所说的，就是回到圣经，回到神真理的话语。那么什么叫回到圣经回到真理的话语呢？这就让我想到天路历程里边有一个场景，我可能之前也讲过的，就是那个基督徒他跟盼望一起来走到路上，经过了一个绝望城堡，那这个绝望城堡呢有一个巨人，这个巨人就把这两个人呢关了起来，就关在了一个牢房里边，那他们两个呢就非常痛苦，然后这个基督徒呢眼看着每一天都无望离开这个城堡，就觉得哦，我这个可能就要死在这儿了。但突然有一天呢，他开始思想神的话语，然后呢他就往自己的口袋里一摸，摸到了一把钥匙，而这把钥匙呢，这个书里边约翰班扬称之为是应许，
嗯，
就是上帝的应许就是这把钥匙。
嗯，
所以有时候你看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经历，说哎，我可能我信着信着突然觉得啊，我没有希望了，没有盼望，或者说哎，我不知道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回到神的话语是什么呢？就是回到上帝的应许本身。那就我们今天或者我们前一段时间一直在谈论及关于天使的话题也是一样的，如果天使本身他的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服从于上帝，服从于这位创造宇宙万物并且掌管万有的神的旨意的话，那么他的工作一定是围绕着福音，围绕着救赎而展开的。所以呢就不太会出现类似于说有些人从一个神秘主义的角度说，哎，我有天使与我同在，我就可以如何如何。那你的那个如何如何跟这个救恩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如果你确切的抓到了这个福音救赎的这个应许的话，那即便没有明明显显的那个天使的作为，或者说天使并未向你显现，那与你得救的这个恩典来说，你又有什么损失呢？
嗯，是的， 所以奥古斯丁会说啊，提出此类问题并做出一些猜测，可能会是对心智有益的操练，就有点像是我们刚才所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就是我们从中想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啊，我们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危险的方向，然后包括像啊，我们自己从一些自己的经验里面又获得一些什么样在信仰上的回溯哈。就像刚才说的，就是在圣经里面说啊，天使对我说话也好，天使以一个人的形象出现也好，或者说像那个啊，我们也读到过啊，这些什么长了六个翅膀还多少个眼睛的这种，它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形态哈，它其实在圣经里面都有说过，对吧？启示录里面也很多。最重要的就像刚才李诺所说的，就是是不是为了我们能够得到救恩这件事情啊而服务的。就像刚才冰燕分享的那一句经文，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哈，他们不都是服役的灵为要让人得着救恩吗？啊，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天使也都是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甚至是我们觉得很感恩的难以置信的，应该说是就觉得啊，天使这么一个另外一个维度的存在，竟然是上帝所造用来服侍我们的。就像刚才的提醒也是很好，如果说我们没有回溯到这说神的计划以耶稣基督的救恩为核心的话，那么很可能我们就会飘向一些灵异的事情，什么我看到了什么奇特的景象啊，我看到了奇特的生物，然后可能这个是那个天使，可能这个是那个灵或怎么样。但是我们如果说忽略了这一点的话，就很容易变成就是也变成一种自我陶醉和满足，就觉得你看我有一种特别的眼光，我有一种洞悉，就是说别人看不见的这些事情。当然我们不是去论断这件事情有人有还是有人没有这问题，而是最重要的点是到底所有的这些不管是一些超出自然理解的范畴的事情，还是说就是日常的一些操练和生活，核心就是是不是能够让我们回到耶稣基督的拯救上。
是，我觉得这些提醒也是帮助我们不要落入对天使的崇拜吧，因为毕竟在历史当中也有出现过一些人，他们也会觉得天使是可以敬拜的，是很神秘的存在。当然它是很神秘的存在的，神创造了这样一个存在，对我们来讲是挺神秘的，但是它却不是我们可以崇拜的，因为它也是跟我们一样是一同来敬拜神的，或者说是服侍神的。
对，而且我想呢，最终可能除了我们思考了天使他的职分，以及我们在天使的这个服侍当中，在他的工作当中，我们所能够被造就的，或者我们得以成长的。其次还有一点就是，确确实实像奥古斯丁所说的这种思考，刚刚乐琪也提到了，刘芳也提到了，就是这样的思考对我们来说会有一些操练和帮助。这带给我有一种感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对同样一件事物哈，每个人可能态度不一样，首先是角度不同，其次是态度不同。今天有很多时候作为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在内哈，包括我自己在内，有时候我们可能面对圣经，面对这个教会的历史等等，这些就看似枯燥的乏味的这些文字的这些东西，我们会不会就觉得说，哎呀，有没有必要呢？既然耶稣说你信就得救，那我信了呀，我告诉自己我已经信了，所以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已经得救了？圣经读不读没有关系的，教会去不去没有关系的，服事参不参加没有关系的啊，包括还有很多东西哈，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一定会经历这些东西的。但我想呢，就是回到这个奥古斯丁他的表述来说，即便就是连天使这样的问题看起来有点似是而非，你都摸不着找不到一个标准答案这样的问题，你如果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它，一定程度上对我们的心智都有一个好的操练。那么更何况今天我们所谈到的那些看似与信无关的东西哈，尤其甚至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还会被另外一些教导，而我不能说误导哈，因为那个教导是没问题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不要陷入律法主义，我们不要试图通过行为来换取救恩，对吧？这样的教导一定是对的，但问题的关键是，是不是因为有这样的教导我就不活出行为了，我就不遵守那些规则了？包括之前刘芳还提到了说，我主日的时候我是早一点来还是晚一点来，反正我来了就行了，我心里想着就行了啊，我何必去在行为上表示着我自己很敬虔呢？
我突然想到了死脑筋 对，就是跟家人有时候相处也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对某个问题有意见提出来了，对方不服，然后就往反的方向去使劲，然后你就很无奈，这意见究竟是提还是不提。就像我们今天所探讨的这个话题，不是说不可探讨，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打破砂锅问到底，就像奥古斯丁说的，要避免以不知为知之的弊病，就是适可而止。
一定程度上我想呢，这是我们成圣之路上我们必然要经历的。去年在读天路历程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即或是像主人公基督徒天路客那样的一个生命状态，他仍然要经历那些的波折，那更何况我们呢？而且我们也知道，约翰班扬他其实只是在跟我们讲述一个故事，讲述的这个故事可能带入到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会能够找到一些共通之处。所以呢，我感受特别深刻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它充满了价值和意义，但是前提是我们是否将我们的生命啊紧紧地拉扯在我们的主的里面。虽然一开始可能我们都是模糊的不清楚的，但是随着这样的经历越来越多，就好像我们跟人的相处也是一样的，你相处的越久，你越了解他，你彼此的关系呢有可能就是更加凝结。所以呢，我想这种操练本身是很好的提醒。所以我们的重点其实不在是不是天使，或者天使他有什么样的工作，我还是这个观点，这完全基于神自己的主权，神要透过谁来做成什么事儿。包括我们其实读旧约圣经，你会明显的发现神会说我要兴起我的仆人，哎，你看这是亚述帝国啊，这个是尼布贾尼撒，他的表达里边你看到，哇，神的主权就是这样的伟大，是人心所不能看透的。好，那我想今天我们关于天使的这个话题呢就先到这里，希望能够在我们的这些分享当中呢，不会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觉得更加的困扰，反而是我们能够从一些看似是很神秘主义的东西里边抽离出来，我们还是能够紧紧的抓住上帝的应许，确信我们从神那里获得了那个永恒的盼望，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更好的，更有意义和价值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最后我想请刘芳带领我们一起来做祷告。
好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聚在一起，能够一起来读奥古斯丁给我们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主要我们也是无比的感恩，我们有这样的一群小伙伴，一群属你的子民孩子，能够来讨论我们的一些问题，我们的分享。主要我们也感谢你，真的是创造了天地万物，创造了天使以各种各样的形态来服侍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有可能继续的归到主你的名下，继续的在这条天路上往前走。因为我们都是有限的，是软弱的，但是主啊，你已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引导我们，保护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救恩上站立的稳。我们知道这是何等奇妙的，也让我们欢喜快乐的接受你所给我们的这一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